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到撒母记第14章。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今天早上读这撒母记上十四章的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转来恩膏每一个听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回到你的心意里面。主啊，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明白，主啊，你的借着圣经所写下来话语要我们知道的事情。主，我们也感谢你，因着你的宝血，主，我们宣告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主，我们都领受从神来的恩典。主啊，因着耶稣的十字架的献祭，我们相信圣灵此刻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求神你恩膏带领我们每个人，也恩膏孩子的口，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撒母记上14章，我们在这里说的听得同蒙益处。赞美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4章是他描述了一个战争的时期，这是从13章所延续下来，也就是在扫罗登基2年的时候，那一年大概是他40岁的时候。那在13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就扫罗就找了拣选了3000人，2000人跟随扫罗，1000人跟随约拿丹。然后在13章3节讲到说，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之后呢，就引来了非利士人聚集的他们的军队。这个聚集跟以色列的军队比起来，军力悬殊非常的大。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拣选了3000人。但当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的时候，非利士人居然聚集的光车就有3万辆，马兵有6000，步兵圣经描述说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这就让整个战争的状态在以色列人当中出现一个焦灼的状态之外，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很多以色列人看到这样的一个局势，军力的悬殊这么的大，他们都怕了，而且就离开了扫罗。所以在13章一直讲到第15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从3000降到600，但是非利士人的军队还是非常的多，就像刚才所讲，车有3万辆，马兵有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这种军力的悬殊，我想在扫罗的心里面应该是蛮不晓得怎么去打这一场战的，所以可能就让这样的一个状态呈现一个焦灼的状态。但是在这时候我们从第13章就看到开始有一个变动的点，就是约拿丹。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先从第一节我们一直来读到第3节。第一节讲到说，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井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希图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的。那亚希图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当战争出现一个焦灼状态的时候，约拿丹却觉得他不能再这样等下去，所以他不是只是等候敌人攻上来，他觉得他应该要主动出击，所以他就告诉帮他拿兵器的少年人。那我们看到第13章的最后一节22节讲到说，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好，这600个人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有刀有枪。好，那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兵器的制造上面是技术可能是不够的，不好的。那搞到最后就只剩下扫罗跟约拿丹有兵器。那这时候约拿丹有兵器但是当时是会有一些安排一些跟随人帮他们拿兵器，因为他们的地位比较特殊，因为一个是 君王，一个是君王的儿子。那约拿丹跟他拿兵器的人就讲到说，不如我们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去，与其在这里等别人的军队更多的聚集来攻击我们，不如我们就趁现在就主动攻击。那他就直接过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在第一节就讲到说，但他没有告诉父亲，表示他可能也觉得扫罗不会同意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扫罗可能在评估两队的军力悬殊这么的大，再加上撒母耳的关系啊，撒母耳已经告诉他说因为你没有等候他，你做了糊涂事，那这些话听在扫罗心里应该是让他更犹豫，更不舒服齁。所以约拿丹他要去攻击的时候，他也没有跟他父亲告诉他这件事情。那同时状态，扫罗的状态是一样，在第二节讲到说，他在基比亚的井边齁，在基比亚这个地区的末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那跟随他的约有600人齁，那这600人就是等同于第13章15节的扫罗数点跟随他的这600人，我想这600人是非常忠心的。虽然说两队的军力这么悬殊，但是他们相信有耶和华神所为他们立的君王扫罗，所以他们就忠心跟随。那可是这里从第三节开始，我们看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在那里有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亚西图是以加伯的哥哥。以加伯就是当以利跟他两个儿子被杀的那一天，以利的儿子菲尼哈的太太，那刚好就是在那一天就突然就生产了，生出以加伯齁。这个亚西图就是以加伯的哥哥。那显然他的身份是个祭司。那保罗把他找来，而且穿着以弗德，感觉就好像是既然撒母耳你不帮助我，那我就自己去找一个祭司来帮助我。所以他就借着亚西亚穿着以弗德祭司的身份想要在这上面跟君王跟祭司有一个合作关系。到了第四节就描述到约拿丹从隘口过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在隘口的两边各有一个山峰。第四节我们刚刚没有读，那我们先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我们先读过再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第四节开始，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人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波薛，一名叫西尼，一峰向北与密摩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方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丹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第四节讲到说，约拿丹从隘口过到非利士人方营那里去后，他就主动的从他的以色列人地方直接去到了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那我们知道说，他到一个地方在一个山峰的那里齁。那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方营那里去。那这里讲到说未受割礼的人，当然我想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起了以色列与耶和华神的约定，因为这个割礼是神借着摩西所传下来的一个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我想在约拿丹心里面，他很清楚我们有耶和华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胆怯害怕。所以他就 鼓励啊，这个跟随他的这个少年人，拿兵器的少年人。那这个少年人他的反应也很好哈。从第七节我们看到说，拿兵器的人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行。”哇，你会看到这个人就是约拿单的门徒哈。当约拿单要去征战的时候，你知道这时候啊，我们从圣经看到几乎就是这两个人而已，这两个少年人拿着兵器居然就冲向了敌人的军队里面齁。那可见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他跟约拿单的同心，还有他对啊约拿单所说的话都是相信的，相信神必与他们同在。那约拿单为了证明这件事情，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他也求了一个印证。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要使他们看见我们。”所以他很显然，他要挑起一个战争哈。所以这样一个动作，甚至是带有一点我们不能说挑衅，我们只是能说他是故意要让这些敌人看见他们。而且他求印证的方式，第九节讲到说：“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那里去。”这个状态是比较多可能性的，也就是说，当你在守防的时候，看到有陌生人靠近的时候，通常你会叫他站住，然后这哪有兵器人，当然就是往这些陌生人那里去去检查他们到底心意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所以一般的守防的军队看到陌生人来了，一定是请他站住，然后靠过去。但是约拿单却求另外一个比较少可能发生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约拿单就求了一个比较不常发生的状态，作为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他们手里的证据。所以接下来从第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就看到果然就约拿单就真的就做了这件事情。从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两人就使非利士人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出来了。”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只是你们，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们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跟随着杀他们。约拿单和拿兵器的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第十一节讲到说，这两个人就故意约拿单跟拿兵器的少年人就故意让非利士人的防兵，结果呢非利士人说这个防兵我比如说这个防兵就是守卫的军队，所以他并不是整个非利士人的大批的军队，防兵就是所谓的真防兵，是被特别差遣出去侦察敌人的状态的。好，所以人数不是很多，因为我们从刚刚所读的知道说大概有20几个人。好，这就是开头应该是说13章最后一节，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就是这队防兵。那约拿单就带着这少年人就故意让他们看见，然后这个非利士人怎么说呢？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面出来。”那其实你会从实质上看到这两个词，希伯来人跟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称自己为以色列人，但是这些非利士人喜欢称这些人是希伯来人。那希伯来人就像我们读希伯来书牧师所讲过，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度过。那渡过什么意思呢？其实对当时的非利士人来讲，那个渡过就是他们从两河流域渡过来到我们这里的外地人，是一种轻蔑的用语，是一种轻视的对于他们来讲那所以他就故意讲说，希伯来人所藏洞穴里面从所藏的洞穴里面出来了。什么是所藏的洞穴？原来在十三章有讲到说，当非利士人聚集他们军队数量非常多的时候，原来由扫罗所数点的是3000的 军队，好，2000跟随扫罗，1000跟随跟随约拿单的这件事情，结果很多人就临阵逃跑了。那甚至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以色列人就藏在洞穴里面，因为担心什么战争，大规模的战争即将发生，所以他们非常担心，因为军力悬殊，担心没有办法得胜就躲起来了。那这些非利士人征防兵，他们也知道说，很多以色列人躲在山洞里面，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两个少年人的时候，就说哇，他们从洞穴里所藏的洞穴里面出来了。那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果然照着约拿单所讲的，这种特殊的现象居然在这时候发生哈。这些防兵就叫约拿单跟拿兵器人去到他们那里说，而且告诉他们说有一件事指示你们。指示当然不是说他好像是他们的长官要指示他们什么，不是。这个指示的原文的意思是让你们知道，也就是说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们有多厉害齁，那你过来，因为我们一点都不怕你们，所以不用等我们去到你那里去，我们对你的警戒心，以我们的军力来讲，我们不用那么紧张，所以你来吧。所以少年人跟拿兵器跟约拿单就一起上去了。那这时候约拿单就对拿兵器人说：“你追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所以你会看到约拿单有一种特性，他是为神勇敢的哈。那虽然我们感觉他好像有点冲动，但是某种程度来讲，他也是为神而勇敢的啊，因为这时候约拿单年纪应该是非常的轻哈，因为他的爸爸扫罗大概40岁嘛，那约拿单可能就是20岁上下而已哈。那约拿第14节讲到说，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那半犁沟一亩地的半犁沟是指一头牛它可以犁的一个范围齁，可能在一天内可犁的范围齁。那一亩地的半犁沟，我们大概从经文上不晓得它到底是多大齁，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人有牛在耕地。那我查了一下，大概是大概1/4公顷的土地的这样的一个面积的范围，好啊，这是他们非利士人征防队的一个营队哈，那大概军人大概有20几个人，那很厉害，约拿单跟拿兵器的这两个人，他们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只有约拿单有刀，那这个跟随的人他根本就没有武器哈，那如果有的话，我想也是农具而已，那。但是他同时要拿着约拿单的武器，又要拿着农具，我想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他可能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抢了敌人的刀，好，所以就跟着约拿单一起在这里就杀了非利士人20个人。但是这件事情当然就会引起整个战争的变化当然我们来想想看，约拿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我想他一定是有点不耐烦他爸爸这样的一个焦灼的状态那整个战争好像就是等着敌人越聚集越多，那约拿单就觉得不对，我们应该要主动采取攻击，更何况神与我们同在，好，所以他主动就想要改变整个战事的状态，从守变为攻。那从第15节到第23节，我们接下来读，因为约拿单跟少年人杀死了这非利士人的征防兵20几个人之后，挑起了整个战争的状态哈。从第15节我们开始来读，于是在营中、在田地、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人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们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闹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扫罗 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的慌乱。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的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了。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见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你会发现，哇，因着约拿单所挑起的战事，果然整个战争的局势就改变了。在十五节讲到说当他杀死这20个征防兵的时候，在营中、在田地、在众民内都有战惊，他们都发现哇，一个整个状态不一样了，他们都非常的战惊。那这里讲到说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所以包括非利士人的征防兵或者是他们准备攻击的这些掠兵也都是非常的战惊。这里描述说这个战惊的状态到地也震动，战惊之势震大。那如果地也震动，那我们就很显然知道这不是约拿单血气所能做到的事情。这个震惊之大一定是耶和华借着约拿单的事情使这些非利士人的心都消化了。好，所以他们看到这样的两个年轻人，只有一个人有刀，却怎样把这20几个征防兵被派出去的征防兵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尖兵，他们被派出去都是特别挑选过的，都不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军人而已，是军人当中的精兵。那这精兵面对这唯一一个拿武器的跟一个跟随者，居然就把他们的整个征防兵杀死了，那他们心里面就几乎就消化了齁，所以他们的心就害怕了。那这里描述说他们整个营区里面都害怕，我想这个影响不是只有非利士人，可能也影响到以色列人的一些感觉，他们觉得哇，神原来借着约拿单也做了一些事情，所以16节讲到说，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人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那也许从我们人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这两个人杀了20人之后，非利士人的军队居然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他们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他们好像失去了整个战争的那种气势，也失去了整个军队的纪律，也失去了整个军队打战的这样一个军心。你就发现说，非利士人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我们很难从当然人很难从肉眼去解释这件事情看到这个现象。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因为就像那个约拿单在第六节所讲的，他讲到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是约拿单心里面所相信的，他相信说耶和华必为我们施展他自己的能力。所以这个少年人有一个很单纯的心，他相信神会为他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做特别的事情。果然当他去杀死了这二十几个防兵的时候，神就借着他这样一个主动的出击，还有依靠神的这个信心，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以致非利士人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第17节，这时候扫罗他就开始发现了异样了，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差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到底是谁带兵出去打仗了，因为他并没有发命令，但是为什么敌人的军队会发生这么大的战惊，这么大的一个可能声音很吵整个包括整个地都震动了，所以在当时一定是个很明显的征兆。所以扫罗就要他的跟随他的人赶快查点到底是如何，结果一查点就知道是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600人当中，所以这600人里面 有两个人出去，这两个人出去居然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改变。那第十八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扫罗为什么突然讲这句话呢？因为他看到非利士人的军队开始溃散了，他觉得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呢，他就想这时候趁着这个机会要依靠神，所以他就告诉这个亚西亚，也就是以利的曾孙，这个祭司亚西亚将神的约柜运来。但我们知道神的约柜在基列耶林，当初的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初期的打仗，在撒母耳时代年幼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就被掳了，然后后来就一直放在基列耶林到现在。那甚至基列耶林的约柜，我们透过圣经知道，是一直到撒母耳记下六章才由大卫从基列耶林迎回到耶路撒冷城。所以在这里约柜是不是那么容易就运到战场上我们没有办法确切知道，但是有的解经家是说这个约柜指的是以弗德齁就像亚西亚身上所穿的以弗德。那这以弗德代表了除了他祭司的身份，也代表了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证明齁。特别以弗德的胸怀里面又藏了两个宝石，乌灵跟土明，来证明不是证明，是当以色列人借着这乌灵跟土明求告神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乌灵跟土明由祭司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是或者是不同意，同意或者不同意。所以这里我想扫罗意思是可能是赶快把亚西亚叫他穿着以弗德神祭司的服装来到战场上。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的营中的喧闹越发大了。第十九节，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也就是说看到这个状态突然越来越紧急，他又突然之间又不把神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约柜还是以弗德，但是他就赶快又停止了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扫罗是一个不太容易坚持一件事情的人。他一看到说非利士人营中的喧闹声越来越大声的时候，他也觉得局势紧张，然后不晓得什么事情，那他就又突然又中断了他本来要做的事情。那第二十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他们就赶快聚集去战场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他们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他们第二十节看到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的慌乱。那事实上以色列百姓应该要知道，这是神使非利士人他们整个就搞不清状况，他们就互相砍杀起来齁。这样的事件不是只有这时候，我们往后看到这些君王时代也有这样的现象。那事实上就如约拿单所讲的征战得胜其实是属于耶和华的齁。不在乎我们人多人少，人只要为神勇敢，就好像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去到了耶利哥城，以色列人也不是他们的武器或者是他们人数比耶利哥城多，但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整个耶利哥城他们就征战得胜。那甚至整个迦南地的与这些迦南地的人的征战以色列人心中也都明白是神使他们得胜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优良的传统，在以色列人当中，有的人还是坚持相信，就像约拿单一样。但是也有像扫罗，虽然他被高立为君王，但是他还是他还是习惯于看实际的状况，以至于他就犹豫不决，踌躇在一个地方。那这一筹组就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本来跟随他的就很多人也走了，好，所以从3000人到最后只剩下600人。那但是在这里我们又发现借着约拿单整个局势又不一样了齁。那他们到战场来看的时候，果然他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的慌乱。这时候他们的心里面一定会觉得哇，机会来了。好，所以第21节，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这里描述到一个特别现象，有一些希伯来人，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是由 亚伯拉罕后裔所产生的以色列人，还是说又后来又有从大河流域来的希伯来人，但是有可能两者都有哈。在过去这个局势两边局势差很大的时候，有一些人居然是跟随腓力斯人的军队，也就是说居然背叛了他们自己的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去靠到敌人那边去。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又突然之间又叛变了腓力斯人，你就知道人真的是在真的是台语讲的西归挖大饼齁，所以他们就只看人多人少。那但是他们这时候看到腓力斯人的特殊现象，他们又赶快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然后第22节，那常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腓力斯人逃跑，就出来紧紧的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波亚文。好，所以过去因为看到这个腓力斯人聚集大批的军队因为担心战争没有办法得胜被杀，所以他们就去找山洞躲起来的这些人齁，特别藏在这个以法莲山区的这些以色列人，就看见腓力斯人军队溃散，就赶快追出来要击杀这些腓力斯人齁。那一天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波亚文。波亚文就是伯特利齁。以色列军队这时候就乘胜就追击了，虽然他们的军力跟腓力斯人的军力基本上是悬殊非常大的，但是这时候他们却看见他们的得胜。那接下来从24节到35节齁，我们就看到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齁。我们先来读过这段经文，我们再来解释齁。从第24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众民进入了树林，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看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粘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们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腓力斯人岂不更多吗？这日以色列人击杀腓力斯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肚宰于地上，肉还带着血就吃了。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了耶和华。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所筑的坛。 OK， 战争发展到这样子，这时候以色列人追杀这些腓力斯人他们一路得胜，但是好像战争并没有停下来以色列人仍然继续追杀。那第24节，扫罗就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了吃什么的，必受咒诅。那后面讲到说，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的困惫。那扫罗真的是一个蛮奇怪的君王，他并没有去体恤军队的状态虽然他们这时候得胜，但是他居然要这些百姓，这些跟随他的百姓去做一个誓言，这个誓言甚至是讲到说要咒诅的他讲到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 哇，他要百姓做这样的一个咒诅的誓言，所以因此这日百姓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誓言，他们就完全不敢吃东西啊。那圣经描述说，他们就极其的困惫，好，极其的困惫。那极其的困惫，原文的意思是被严严的压制着。好，所以这个困惫不只是体力的困惫，他这个困惫是讲到说，这些跟随扫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就因为扫罗做了这样的一个话语的这样一个咒诅的誓约，他们的心就被严严的压制着。所以这个困惫不仅只是体力上的困惫，甚至是心中的一个极大的压制。那第二十五节描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当众民进入了树林的时候，见到有蜜在地上，蜜从蜂房里面多到流到地上，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表示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恐惧害怕，他们在扫罗面前因扫罗带他们所做的一个誓言就不敢去吃任何的东西但是呢，二十七节告诉我们，约拿丹并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的部分，所以他就因为打仗嘛，而且要走，除了要去杀人之外，还要到处的走追杀这些敌人甚至也不是慢慢的走，因为追杀敌人一定是快步走，所以很容易体力就会消耗非常的大，所以肚子当然就很快容易饿了那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的，当然他就伸手用手中的杖去沾在蜂房里面，转手送入口中，然后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明亮当然是指说他的体力就恢复了当一个人困顿的时候，我们都说他困顿到眼目疲乏在这里眼睛明亮当然就是突然又有精神了第二十八节，但是这时候百姓当中有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今日吃了什么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有一个人就赶快告诉约拿丹说，你父亲有叫百姓做了这样一个誓言。那二十九节，约拿丹怎么回答呢？约拿丹回答说，我父亲连累你们的这个连累的原文，希伯来原文是比较接近于扰乱了你们我父亲做了这样的一个誓言，扰乱了整个军队的进行，可见约拿丹并不负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他也觉得这个命令并不是什么对的事情他甚至告诉跟随走在他当中的这些以色列的军队告诉他们说你们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第三十节他更说，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非利士人，岂不是更多吗当然他是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理由，说如果我们今天吃一点东西，我们可以追杀的敌人不是更多吗这里你就会看到约拿丹跟他父亲的关系当这些跟随人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时候约拿丹也吃了，但是他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服所以他就赶快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那我想这也会影响整个军队的士气，因为君王所发的命令跟他的儿子这可以说是一个元帅所发的命令，两个是互相冲突的我想这会更让人不晓得要跟随谁如果照着肉体当然很想要听约拿丹的话，但是照着誓言他们又不敢去吃这就搞得他们怎样三十一节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他们虽然继续追杀敌人是得胜的，但是他们却非常的疲乏，而且我们所知道这个疲乏不是只是身体的疲乏，还包括心理的疲乏那在这种极度的疲累当中，我们看到第三十二节他们到了亚亚伦之后，他们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着血就吃了，你也可以知道说他们饿到一个程度等不及这些肉上这些牲畜宰杀的时候放血完，他们就急于把肉割下来，恐怕还没烤到很熟就带着血就吃了表示他们真的 表现可是可见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恶。好，那第三十三节，这些以色列人的行为就传到了扫罗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又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因为以色列百姓被教导说是不能吃带血的肉的，那但是因为百姓非常的饿啊，所以他们就吃了带血的肉。这件事情传到扫罗之后，扫罗就说这时候得罪耶和华了。所以你会发现扫罗就摆荡在信靠神与不信靠神的这两个当中齁。当撒母耳跟他讲了那些话之后，他就自己去找一个祭司，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信靠神。那这时候百姓犯了罪，他又要回到神的面前齁，因为他知道百姓得罪了耶和华，那这会连累了他。他就说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你会发现扫罗就是摆荡在要信靠耶和华跟不信靠耶和华，也就是信靠自己的这两个之间在摆荡。但是你会看到约拿单，他就靠着神就勇敢，甚至这个勇敢是超越他所眼睛所看到的现实。因为照着现实，我想没有人敢在这种状态底下发动战争。你只有你有武器，只有两个人，居然冲到一个20人的精兵的防营里面，要去攻击敌人。另外，这时候以色列跟随的最初只有600个人，虽然后来有人从洞穴里面出来，后来有一些希伯来人转过来帮助他们，但大家还是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手中的武器毕竟还是非常的少。那这些非利士人，他们有战车，他们有马兵，他们还有步兵，步兵拿的可能是长矛，可能拿的是长剑长枪之类的，还有盾牌，还有身上所穿的盔甲。所以两边的军力状态比起来，人是不敢去发动这样战争的，是要逃跑的。但是这以色列当中就发现了约拿单信靠神扫罗就在摆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齁。在这里他又突然觉得以色列百姓得罪耶和华，他又要做另外一个处理齁。所以34节，扫罗又说，你们站在百姓当中，也就是说那些叫一些人传令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他那里宰了。他突然之间又行了君王的一个职责齁，他不要让百姓这样任意的宰杀这些牛羊，然后就带着血就把肉吃了。他就来这里，这时候他就开始执行起君王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好，他把百姓带到他面前。那35节讲到说，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那当然他看见耶和华使他们得胜之后，他这时候他的心就转回到神的面前了齁。那从36节到45节齁，我们先来读，我们再来解释齁。36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们看怎样好，就去行吧。祭司说，我们先当亲近神。扫罗求问神说，我们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自牵自出扫罗和约拿单来，百姓尽都无事。扫罗说，你们在自谦，看是我是我儿子约拿单，就自出约拿单来。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是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约拿单啊，你定要死， 若不然，愿神重重降罚于我。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了约拿单，免于死亡。好，所以从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你会发现扫罗的领导面临一个极大的挑战哈。不仅他的儿子不服，连百姓恐怕也都不太服扫罗所行的。那36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也就是说，这时候战争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晚啊天黑了。这时候扫罗还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想休息，他想要趁这个机会要完全得胜哦。所以你会看见他蛮心急的一个人哦。他不让军队休息，他要继续的击杀追杀这些非利士人。那宗明看到这样一个得胜的状态，当然也觉得也不晓得怎么去判断到底要停下来还是要往前啊。他就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因为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元帅，那你看怎么好就去行吧。”可是这时候祭司亚西亚就跳出来说：“我们先当亲近神。”那37节讲到说扫罗求问神，所以这里的亲近原文是比较希伯来文是比较接近于求问的求告神，亲近神，求告神这时候祭司赶快提醒扫罗说：“你要继续打仗，是不是要先问过，先求过神的意思？”好，所以37节，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里，不交。”结果发生一件事情，这日神没有回答他。好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在以利家族的祭司并不会直接听到神的声音因为包括以利自己都没有神的漠视，没有神的神的话来告诉他，在当时只有撒母耳可以直接领受到神的话语。那扫罗跟撒母耳的关系，借着在这13章的这个不好的状态的时候扫罗也不想再问撒母耳了，所以他就把亚西亚找来成为他的祭司。这时候祭司求问神用什么方式，就用祭司胸牌里面的藏在胸牌里面的乌林跟土明就有点像我们台湾人用的那个宝贝的东西当然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他透过这乌林跟土明，想要让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一样。结果他们发现神都没有回答他，表示说扫罗做的这件事情神没有告诉他要怎么做。其实神可能也要扫罗自己想想看，他是一个君王，他的领导也要有一些智慧不是只是凭着外面的环境，当敌人众多的时候他就坐着不动，当敌人他溃败的时候他也不让他自己的军队休息就这样子一直追杀，因为毕竟不是他在第一战场上面去耗尽体力去追杀敌人，他只是在他们当中跟随着那这时候当他的军队很疲惫的时候，他还不让他们休息，到了晚上还不让他们休息，还要他们直到天亮所以当神没有回答他的时候，他居然38节他说：“你们百姓当中和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他就要为这个神不回答找出一个理由，他当然就说一定我们当中有人犯罪，好，所以才造成神这时候不回答我们。那39节，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神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人回答他。很好玩的现象就发生了，如果要说犯罪，就是只有约拿单违反他父亲的誓言而已。那这时候他却说又指着神的名字起誓，好，所以他真的是随便拿神的话语神的名字来，就按着他自己的心意就乱起誓了这时候就讲到说，就算是我的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要死。 好、哦，他却不讲自己的名，他却讲他儿子的名。结果呢，很好玩，39节，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百姓知不知道约拿单犯罪？知道，百姓知道约拿单用杖去沾了蜜，而且后面还讲了一些啊不太服他父亲话语的命令啊，但是这些百姓却不愿意回答他的回答他们君王的话语，可见你会发现啊，扫罗这时候的啊领导力让百姓可能是啊蛮质疑的，所以他们也不想回答他什么话哈、哦，40节。对，40节，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的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所以百姓也不肯回答，然后他们接着祭司也得不到神的答案，所以他就那就来自谦吧，吼，那就让众民跟扫罗跟约拿单就分成两边，吼，扫罗跟约拿单一边，其他的军队哈百姓就一边，然后他就开始自谦，结果自出他跟约拿单的这一边，好，那百姓看到这君王要玩这样的事情，也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好，所以百姓实在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会觉得有点无奈，好，百姓当中有人已经知道这个答案是谁了，但是你还要这样搞，好吧，那就随便你吧，你要怎么玩你就去玩吧，所以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然后41节告诉我们说，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好，所以求神啊，你把事情告诉我吧。所以他就自谦自出扫罗跟约拿单来，百姓尽都无视。哈，因为本来就不是百姓所犯的罪。哈，那虽然百姓这前面有讲到说吃带血的肉，但我想神这时候也连续他们，因为他们实在饿到非常的应该是非常的夸张哈，血糖可能低到已经再不吃快要昏倒了，所以他们就才会连着连着血的肉就这样子赶快吃下去。但是显然在这里，神没有怪罪这些百姓，神倒是借着这谦显出是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单来。好，那43节，扫罗对约拿单说：“你。”没有第42节跳过哈。42节，扫罗说：“你们再自谦，看是我还是我儿子约拿单。”当然自谦的结果就自出了约拿单。那扫罗就问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呢？”约拿单说：“我是在以手里的杖沾了一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他就当着所有人面前挑衅了他父亲的命令，他说：“我只是吃一点蜜，这样我就死吗？”好，所以他很显然就是质疑他父亲要百姓所立下的誓言。从这时候，就从他个人的心，就变成他所讲出来，在众民面前所讲出来的话语。那这个对一个领导的君王来讲，这几乎是让人下不了台阶的哈。在众民面前就这样直接顶撞了。难道这样我就死吗？44节，扫罗说：“约拿单啊，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他又随口又讲出这样的话愿神，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治死，如果不把你治死，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随便又说出自我咒诅的话。结果呢？好的事情，45节，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型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连他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单免于死亡。所以你会发现，哇，这时候扫罗的整个领导权被百姓大大的挑战了哈。百姓告诉扫罗说。你看，你儿子今天在我们当，神借着他在我们当中大行拯救，你却要叫他死。百姓都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不是只有扫罗会起誓，百姓也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如果你敢动他一根汗毛， 我们就不跟随你，哦，可能有这种意识的威胁，所以说他就不准扫罗动他的儿子约拿单，于是百姓救了约拿单免于死亡。哦，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是扫罗，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下怎么办？我接下来我怎么领导以色列百姓？那当然，问题的根源是扫罗自己。那扫罗在领导以色列百姓，他动不动就拿神的话出来，他也不去体恤别人的状态，或者是他也不是真的非常尊重神的心意，他就在这边摇摆过来摇摆过去，一下要依靠耶和华神，一下又不听神的话语，齁，从第十四章你都会发现同样的情形在发生着，齁。那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像海中的波浪这样子心中不定的话，我们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所以我们要定义，要专心寻求神，神也必搭救我们，使我们尊贵。如果我们在那边摇摆不定，神他就不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扫罗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我们来从第46节读到第52节，扫罗回去不追随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所以保罗其实也像神当初高抹他，不是保罗，扫罗也像当初神借着撒母高抹他的时候像百姓所说的，神要借着扫罗要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些敌人的手。果然扫罗其实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齁，他其实也是蛮会打仗的，只是这个打仗过程当中，他常常评估时事，常常评估自己心里面的常常照着自己心里面的意思，没有这样专心的跟随耶和华。但神也使用他救赎以色列百姓脱离敌人的手。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第47节告诉我们说他就在四围的这些外邦人当中，他就发动攻击而且他都是打败仇敌的，齁。48节告诉我们说，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那从第49节到52节，最后我们来看，齁，我们先来读，扫罗的儿子是约拿单、伊斯伟、麦基、苏亚，他的两个女儿长女名米拉，次女名米甲。扫罗的妻名叫亚西暖，是亚西马斯的女儿。扫罗的元帅名叫亚尼尔，是亚尼尔的儿子，尼尔是扫罗的叔叔。扫罗的父亲是祭司，亚尼尔的父亲是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扫罗平生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最后就描述到扫罗的家族，齁，讲到说他的儿子约拿单，还有伊斯伟，伊斯伟我们后面看到就是伊斯珀瑟，齁，伊斯伟就是伊斯珀瑟，还有麦基、苏雅，还有他有两个女儿，齁，长女名马拉，次女名马甲，齁，后来米甲就是嫁给大卫的这个大卫为妻的，齁。那扫罗妻子名叫亚西暖，是亚西马斯的女儿，齁。扫罗的元帅名叫亚尼尔，是尼尔的儿子，好，尼尔是扫罗的叔叔，也就是说这个亚尼尔是他的侄子，好，扫罗的父亲是基士，亚尼尔的父亲是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好，是从亚别这边过来的，便雅悯支派的亚别的儿子，好，应该是便雅悯支派当中最小的一族，好，扫罗平生与非利士人大大的征战，扫罗遇见了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好，所以你会从第十四章看到整个以色列国民在这时候接着扫罗，神也使他们的境况转回，之前他们都受外邦的欺压，但是神也为他们立了一个君王，虽然这个君王的外在看起来是非常的叫人觉得很欣赏他的，齁，又高又帅，然后又年轻然后他的儿子也是个很会作战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家看起来都是蛮不错的，但是 问题是出在于扫罗的心常常是三心两意的哈。虽然神也曾经高摩他赐给他一个新的心，但是他还是被过去的这样一个环境所抓着。所谓的环境就是他看自己是以色列支派当中最小的便雅悯支派，看自己又是便雅悯支派当中最小的一个家族，所以他就有一种从小在这个家族当中所成立的某一种自卑感，他就没有常常转向神。这里也告诉我们，真的我们要专心的跟随神。神并不看我们的过去，神也不看我们的失败，神也不看我们的出身。当神拣选我们高抹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信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勇敢向前。扫罗认为他自己的家世如此，但约拿单难道所看到的事实不也是如此吗？但是约拿单却愿意专心跟随耶和华神，所以神就借着他就带来着整个局势的改变。好，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先讲到这边，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透过撒母耳记上14章让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撒母耳虽然这个扫罗被神你高抹成为一个君王，但是他没有专心来跟随你，以致他在领导以色列百姓当中就常常出现了很多的状况，甚至被他的儿子挑战，主啊，被他的百姓所挑战。主，我们并不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可以领导别人，主啊，特别是你高抹我们成为一个小牧人，或者是我们可以去带人成为你的门徒的过程当中，主，我们自己要先做一个榜样，就是我们要专心来跟随你，不让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意识或者是看着环境，我们就不知所措，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做，或者是三心两意，或者是犹豫不决，都是不好的。主，你要我们专心跟随你，主，我们求告你，也不是我们预先心里设定的答案来求告你，主，我们要在你面前真的要谦卑，主啊，就像你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已经指示人何为善，他向人要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我们要体恤那些跟随我们的人，我不管是我们的门徒，或者是我们如果是小组长或者司机组长，我们所带领的人都求神来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连续别人的软弱，主啊，叫我们能够看顾别人，让我们不是只是求自己的好，求自己的得胜，乃是求一个大家的一个一同的得胜。主，我们都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而不是主，我们只看片面的事情。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智上面能够更加的成熟，与你的关心能够更加的连结。赞美耶稣，我们将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听早祷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心意里面，主啊，明白专心你，主啊，就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因为敬畏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今天不论到哪里，主，我们要做什么决定，主啊，如果是一个无法决定的事情，主，让我们就是等候你，让我们就是真的谦卑跟随你。赞美耶稣，听我们祷告，祝福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